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内容。五章四节，经文这么说：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。这一节有三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，这是一句讽刺的话，因为那个是随着先知指责伯特利以及吉甲的信息，认为他们不会真的寻求神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存活的。第二种的解释是说，先知劝勉以色列人寻求神，不可以到伯特利以及吉甲去寻求。这只是两种的可能，以色列人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第三种的解释，那这里呢并不是一项的矛盾，而是表明了神的应许，为人们预备一条出路，人们不要再走向歧途，自趋灭亡了。有人以为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话有不同的对象。第四节是先知对乡村的人们说的，他们肯听劝去寻求神，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，却是对城市当中的领导阶级说的，他们至死不悟，只是走向伯特利和吉甲去寻求迷信的方法，所以他们自取灭亡。根据以上几项的说法，我们来加以分析。首先，先知讲出了审判的信息，这个并不只是对着领导阶层，也是对着全以色列民的。先知并不希望以色列的全家都迈向死亡。在这一节呢，他就指示了一条生路，使以色列民能够出死入生的，所以他必须大声的疾呼，要向整个的民族发出这个警告。到了第五章的第二、第三节是宣告死亡的，所以在第一节这个地方呢，是要说明了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，不是死亡。寻求是指着敬拜，是在圣所的礼仪。寻求神除了说要敬拜之外，其实也是去问先知，从先知那里明白耶和华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可能这里先知要求人们寻求神的话语。如果以色列民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也就是他的使者所宣讲的，那么他们一定可以继续的存活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。这是一项十分有力的劝告，所有听神话语的人一定要留意。今天这个地方也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语呢？不错，每一天我们有很多机会学习圣经，有很多机会看圣经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语都看进心里面去呢？我们有没有努力的把我们所学习的实践出来呢？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能够抽时间好好的想想这一点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第五节，经文这么说的，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什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伯特利的圣所受到了异教的影响，是不可以去的。吉甲曾经是进驻迦南地的重要据点，由于在那里有迷信的礼仪，那个地方将会成为了以色列人逃离的起点，成为了神所撇弃的地方。 他们以前从那里追来，以后将会从那里出去，被掳而去。伯特利曾经是神的殿，以后不再是神的居所了。伯特利被称为伯亚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偶像的地方。亚文是指偶像，是无有的意思。别是巴也同样是有历史的背景的，这是先知以利亚逃亡的地方，也是撒母耳的众子活动的地方，实在是北国的重镇。那个是从以法莲山地一直到犹大的南端。他到北方的圣所不经耶路撒冷的，就可以从那里绕道。那里也有以东人的住处。以色列人如果在那里寻求神，他们一定不能够得着神的话语，他们一定会继续的迷失下去。第六节，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现在由耶和华的言辞就成为了先知的劝勉了，伯特利会有焚烧的火。那我们会留意呢，阿摩斯常常以火作为审判的一个象征，在第七章四到六节仍然以火作为审判的一个威胁。约瑟只是指着北国，而且是以伯特利作为圣所的，这里再一次的指向了北国的败亡。所以约瑟的家在火的焚烧之中毁灭了。约瑟家不再是撒母耳记第十九章二十一节指便雅悯为代表的，整个北方都是在烽火之中，神的公义在以色列北国彰显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七节，经文这么说：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。你们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，他们轻忽公平和公义。公平和公义呢，其实是阿摩斯书的重点呐。在智慧文学当中，这两者常常都是同时的说出来的。箴言第十六章八节这么说：多有财力，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，行事公义。第二十一章三节这么说：行仁义公平，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所以智慧可以用这两者概括来说明的。在先知的文学当中，这两者其实也是信息的重点。在阿摩斯以后，有以赛亚以及耶利米等等。先知以赛亚认为以色列人破坏了原有的公义和公平。公义和公平原来是立国的基础，是王位真正权势的依据。先知耶利米强调王必须施行公平和公义才可以得福。约西亚王为着困苦和穷乏人伸冤，可惜他的儿子约雅敬没有这样行，所以先知以沉痛的心为以色列的国运举哀。阿摩斯认为公义是正当的司法程序，在城门口做法庭的审断处。何西阿更明确地说明，公平是君王和祭司执行法律的事情。公平在阿摩斯的观念当中，是以法律建立社会的秩序，人应该站在别人的权益方面，为人辩屈，维护公平。公平变为阴沉，阴沉是小树，枝叶宽大，在初冬的时候就开花结果了。味道苦涩，常常跟毒物呢相提并论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是指不敬畏神的人，又或是呢被赶逐、被掳、垂死的人。在这里，公平被誉为药草，是为了解救困苦受欺压的人们。但是医治的就变为了毒害的。公平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人却弃绝这种公平。公义被丢弃在地上，好像毁灭的大水一样冲掉了。这样的改变都是有毁坏性的，因为人将律法和秩序扭曲了，一定会有相反的效果。第八节， 要寻求那造卯星和申星，使死阴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在这个地方提到了寻求，以色列人没有做对，他们到伯特利的祭坛，或者是吉甲，或是别什巴，都是有迷信的成分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寻见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创造的主宰，他在自然界施行的，一定会在历史当中彰显出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卯星，卯星按照字义呢，是解释为群，或是堆，一堆一堆的。那这里呢，是指一群的星斗。神是创造万有的，所以他也创造了天上的群星。申星呢，这个字义呢，就是破法的意思，其实呢，也不构成了什么特别的用意啊。在七十世译本呢，就解释为夜星。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夏夜的星星，而卯星呢是冬夜的星星，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两种星星，是可能指着季节的更迭。死阴变为晨光，由深夜到黎明白昼，由白日再变为黑夜，这个是日夜的一个转变。自然界的变迁运转都是见证着神创造的伟大，所以先知以耶和华是他的名作为一个结束，似乎是一个赞美式的一个形式啊。第九节经文这么说，他是力强的，忽遭灭亡，以致保障遭遇毁坏。那上面一节是指着自然界的现象，这一节就是要看历史的状况了。神的能力是无可抗拒的，因为他使毁坏和灭亡好像火光一样的照射出来，力量非常的巨大，甚至所谓力强的也不能够抵御。人以为可以躲藏和防备的保障，也同样的遭受到破损，无法幸免。第十节，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，憎恶那说正直话的。城门口原来是城门的内侧，在过道旁边是有一个空处的，可以置放座位的凳子。有人被控告了，这个时候被告和原告可以站在法官面前，还有长老来审断。其中有人专为执行来传扬，来责备犯罪的人，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审判者，他被称为是完全人，为了审判公平完全。这个人也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会为无辜者去辩屈的。所以阿摩斯在这里呢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是在维护公平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一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平民就是那些非常贫穷的人，是社会的无助者，本来其他人应该给予这些人同情和帮助，平民借债，那别人呢是不可以向他取利息的。但是以色列人行恶，没有顾念穷人，反而向他们取租取利，他们勒索麦子，麦子可以取代了现款，再将麦价提高，这样就可以取利致富了。十一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在以色列古代的房屋都是用土砖砌成的，容易破碎倒塌，石头建屋是比较坚固的。如果凿过的石头经过挑选跟凿刻，不仅看起来光滑美观，一定是非常的厚实很坚固，这个绝对是上选的建筑材料，那这样的房屋一定是非常的昂贵的。葡萄园美好是指着它适当的地形位置，向阳的角落，土壤等等一定都是好的，有这样好的果园，有这样好的房屋， 一定是属于上等的人家了，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自己来享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悦纳，他们不断的犯罪，使神憎恶他们。他们怎样得到他们的财富呢？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方法的，所以神要撇弃他们。今天我相信呢，在我们身旁有不少的人呢，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获取财富，他们可以享受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。但是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感受又如何呢？我们是不是就很羡慕那些富有的人，很羡慕那些用不正当的方法致富的人呢？希望我们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们要以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财富。不管我们的生活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成为那些蒙神祝福的人。那盼望弟兄姊妹经过了今天之后呢，要常常的想想经文的内容，常常想想这些内容跟你自己的关系又是什么呢？